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俄在联合国联手发难，美国戳穿他们的动机，捷克要脱离中共16+1平台，削弱中共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日本现职军官驻台，杨洁篪紧张了。习近平访成都，特斯拉受影响。环太军演，美滨海作战团展实力，暗含护台意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6月8日召开大会，会上出现美中俄对峙。中国和俄罗斯在大会期间共同发难，指责美国挑起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遭到美方的驳斥。北韩最近不断发射导弹和进行其他的核武测试，危及全球安全。美国因此在联合国推动对北韩施加新制裁，但就遭到中共和俄国联合唱反调。联合国8日的会议要求北京和莫斯科解释他们两个国家在上个月在安理会为何投否决票。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军首先发话，说今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到这个地步，是因为美国政策反反复复，要求国际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 Anna Avstanova 亦都跟住呼吁取消制裁，叫西方不要将紧张局势怪罪在平壤的头上。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反驳说，目前的制裁和扩大制裁的提议是直接因应北韩的行为。虽然联合国已经不设前提寻求与平壤对话，但是北韩仍然进行一连串破坏协定的武器测试。美国资深外交官戴罗伦提斯 Jeffrey De Laurentiis 在联合国会议中指出，中俄两国对否决制裁提出的解释理由并不充分，既不可靠也不具说服力，这样施行否决不利于集体安全。戴罗伦提斯特别提出，中俄安理会上面否决扩大对北韩制裁，希望不是为了展现他们的伙伴关系，亦就是说美国质疑中俄两国将无限制战略合作凌驾于全球安全之上。中共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继立陶宛之后，捷克正在考虑退出中共用来分化欧洲和在中东欧建立它势力的16+1投资平台。而另一个国家斯洛伐克刚刚同台湾签署协议，促进双方民间和商业司法合作机制，成为台斯关系的另一个非凡里程碑。有分析指出，中共犯下4个大错误，导致其逐渐失去曾经对中共投资抱有巨大期望的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由中共发起，包括中东欧16国和中国，是中共在中东欧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框架，同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一项要求退出16+1机制的决议，在经过捷克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一致批准之后，已经提交到捷克外交部和政府。一向对中共态度强硬的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 John Lapavsky 指出，尽管中共在经济外交和大量投资和互利贸易上做出了宏大的承诺，但10年了，捷克几乎没有看到投资的兑现，这些未实现的期望令到捷克重新考虑是否值得参与。随着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2年之前访问台湾，北京威胁捷克将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两国关系跌至新低。布拉格智库中国政策专家卡拉斯科娃说，从此之后中共就一直没有被视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虽然有人认为捷克退出16+1的机制会引起中共的报复，立陶宛就是先例，但是捷克对华鹰派人士对中共的可能做出的威胁已经不再担心。外长利帕夫斯基说， 虽然有16+1平台，但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仍然存在严重赤字。因此他说捷克共和国没什么可以损失的。他得到了众议院议长和政府其他高级成员的支持。同时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亦都敦促更多东中欧国家退出16+1机制。他说没有一个成员国能够真正讲出这一机制的好处。日经亚洲评论日前文章分析，中共失去中东欧国家是犯下了四个错误。第一是提出了无数次承诺但从未兑现。第二是忽视了欧盟的担忧，即是说16+1机制只是中共的一个各国击破的策略，目的是在欧盟未发达的地区获得影响力。第三是忽视俄罗斯因素，一些中东欧国家担心自己可能被俄罗斯入侵，现在已经变成美国盟友。第四是没有重视中东欧国家和北京的缓慢疏远，这些中东欧国家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清洁网络 Clean Network 的倡议，来解决中共对数据隐私、安全和人权构成的长期威胁。一些中东欧国家无视中共的抗议和威胁，继续向台湾靠拢。斯洛伐克国会副议长劳伦契克本周率团访问台湾，并在6月8日和台湾签署斯台民事暨商事司法合作协议，引发关注。日本啱传出计划在今年夏天派遣自卫队现役人员驻台湾，无几耐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6日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通电话。有分析认为，这一次中共主动要求对话，显然是急于缓和日中关系。但中共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又怎样缓和、怎样阻挡日台军事合作呢？根据中共外交部网发布的消息，杨洁篪和秋叶刚男通电话的时候提到，当前中日关系新老问题交织突显，困难和挑战不容忽视，呼吁双方坚持合作共赢，增进安全互信。秋叶刚男就回应说，日方愿意和中方深化合作，妥当处理分歧，就双边敏感和国际热点问题加强沟通，共同构筑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杨洁篪还提到在台湾、香港、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但官网没有说明中日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具体是什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专彦对自由亚洲表示，在他看来是杨洁篪主动要求和日方通话，因为人民日报没有说是中方获邀。杨洁篪这个时候和秋叶刚男通话的背景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到现在都未得到缓和，日本的态度也都没有软化。早前北京驻日大使孔元佑曾经表示，当前日本将中共视为战略安全威胁的倾向正在上升，下决心联美压中的论调和举动正在增多。随着共军机舰绕台施压，一台危机共同体感知升高，尤其近日传出日本防卫省已派现役官员驻台，并讨论成立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黄专彦认为，杨洁篪打这个电话很大用意是想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紧张的气氛，尤其日本国内民意高涨，要求面对中共威胁和中日关系不合理的部分，岸田政府可能会持强硬立场，这个是北京当局不乐见的。而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陈文甲就认为，北京想在亚洲以经济外交称霸，必须将日本这个最重要的绊脚石变成战脚石。另外，中国国内习近平要保20大连任，必须对内维稳，对外不能同美国、日本擦枪走火，只能做战略克制，斗而不破，以免国内政情不稳，外交后院又着火，爆发政权危机。 6月8号，习近平在四川考察，在央视发布的新闻中，习近平一脸倦容，一头白发。新华社报道的文字内容不足100字，但亦都令到之前关于习近平得绝症、住医院甚至被软禁等种种的传闻不攻自破。对于习近平今次考察，中共党媒当日的报道非常低调，央视只是在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条47秒的短片，除了背景音乐之外，没有习近平的现场讲话声音，而且文字内容不足100个字。但网上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他今次出行的保安戒备很严密，小路口都有无数的警察和交警，比上次来四川的防卫增加了强度。还有人特别指出，习近平访问成都市，所有特斯拉都不准进入市区，不可以去特定的线路。至于原因，有人解释说是因为特斯拉的全身都是摄像头，而且被国外的机构记录，可能会被怀疑是间谍车。特斯拉还可以无人驾驶、远程操控，万一被人控制发动自杀式攻击怎么办呢？有人形容说这个是四面楚歌、风声鹤唳、惊弓之鸟。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2022海上军演将于6月29号至8月4号之间在夏威夷群岛和南加州海域举行。美国海军日前公布军演细节，其中美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演练项目又触动了中共的神经。根据台媒新头学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将做现代版跳岛战术的远征前沿基地作战演练。根据报道，这项演练很可能是今次环太平洋军演的一个重要战术训练，亦都是美军近年新研发的海上战术。依靠这种战术，美军将用强大的空中力量将陆战队和工程兵部署在重点岛屿上，并且迅速修复和建立简易跑道，供 F-35 战机停靠加油，跟着部署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控制周围海域。而中共军事专栏《海陆空武器装备》8号口出恶言，以其心可诛为标题，揣测美军此种战略有保护台湾的目的，就是要在印太地区拉帮结派针对中共。有分析认为，美国在2022年扩大环太平洋军演的规模，除了弥补2020年因疫情缩减之外，亦都是想在太平洋上向中共展示其印太战略和针对中俄的大国竞争战略。中国曾经参与2014-2016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但在2018年川普政府推行大国竞争和印太战略之后，中国就没有再参加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